同敬拜侍奉他，也可以一同来聆听他跟我们讲话。
感谢神，让我哋有机会喺呢度嚟去一同嘅敬拜侍奉佢，亦都可以聆听佢嘅话语。
我们都知道祷告很重要。
我哋都知道祷告好重要。
我们天天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我哋天天都需要嚟到神嘅面前祷告。
但是我们该怎么祷告呢？
但我哋应该点去祷告呢？
祷告是说给神听的，神最想听什么样的祷告呢？
祷告系向神讲说话，但系神喜欢听啲乜嘢呢？
祷告当中应该有哪些内容呢？
祷告当中应该有啲咩嘅内容呢？
圣经从头到尾有很多关于如何祷告的一些教导。
圣经由头到尾都好多有关如何祷告的教导。
但其中有一段经文的教导最重要、最核心。
其中有一段的经文是很重要，而且是最核心。
因为这一段祷告、这一段经文是主耶稣亲自的祷告。
因为这段的经文是主耶稣基督亲自的教导。
也是他为了教导我们懂得如何教导、如何祷告而做的一段示范性的祷告。
而且他是教导我们如何祷告来去做一个示范性的祷告。
这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
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九至十三节。
我们先一同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与我们先来去看这段的经文。
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
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六章。
翻到之后，我们请国达弟兄用他最熟悉的语言，也最洪亮的声音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我相信很多人都识念，如果可以的话，要不要请他们一起来？
可以，
好，
我们
一同来念好不好？
好，
所以一起
开始。
马太福音
第六章
第六章
第九节
开始。
所以
你们祷告
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这一段经文叫主导文，
你的经文叫做主祷文，
也就是说是主耶稣所做的祷告的一段经文。
这个就是主耶稣所做的一段的经文，
也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
又在记载在路加福音的十一章。
这是主耶稣为了教导我们而做的一段示范性的祷告。
这个就是主耶稣要教导我们来去做的一段的示范。
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用照本宣科一字不落的背下来。
我们祷告的时候不需要一字不漏的这样照本科来去搬下去祷告。
但很关键的是我们要从这一段经文当中学习如何祷告。
但是关键的就是如何在这段经文来学习祷告。
既然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肯定是神很想听的祷告。
既然是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这个就一定是神喜欢听的祷告。
那这一段经文当中，这一段祷告文当中到底包含了有哪些神很想听的内容呢？
这一段的祷告经文包含了有什么神是喜欢听的内容呢？
我们可以给它分成三大方面的内容。
我们可以分成三大部分，
我们一一来看。
我们一一来看
这段经文。一开始就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下面我教导你们该如何祷告。
一开始时候，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下边就是我教导你们怎样去祷告。
接下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第一句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这表示我们的祷告是向神讲的，
表示我们的祷告是向神的。
这一点其实很重要，
这点是很重要。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既然是向神，而且是天上的父，他是我们的父，是儿女向父讲的话。
我们向神，他是我们的父，就是儿女向父亲来讲说话。
所以我们的祷告是儿女向父亲讲的话。
我们的祷告就是儿女向父亲所讲的说话。
既然是儿女向父亲讲的话，
既然是儿女向父亲讲的说话，
那你的祷告你所讲的话当然要有尊重的态度。
当然你的祷告你讲的说话就是要带有尊敬，
也有亲切的态度，
有一个亲切的态度，
而且要坦诚，
而且要坦诚。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你不能光说你想要的，
不单是要讲你想要的，
你要讲一些他愿意听的，他想要的。
就是要讲一啲佢愿意听，佢亦都想要嘅嘢。
而且这是你跟父亲讲的话。
而且你系对父亲所讲嘅说话。
不是你跟旁边的人讲的话。
唔系你同旁边人讲说话。
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不用讲旁边人喜欢听的那些内容。
所以你祷告嘅时候唔需要讲旁边人喜欢听嘅嘢。
而是要讲神喜欢听的内容，
而且是要讲神喜欢听的嘢。
这是这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句话的所包含的潜在的含义。
呢个就系我们在天上的父所潜在的含义。
接下来主耶稣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跟住话：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这里的圣什么意思？
呢个圣系咩事？
这里的圣不只是圣洁而已。
这个圣不单只是圣洁，
这里的圣表示最圣洁最尊贵，
而是对表是最圣洁最尊贵
最有能力
最有能力。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愿所有的人都把你看作最圣洁最尊贵最有能力。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说愿所有的人都尊你的名是最有能力最有圣洁。
其实直白的来说，
直白的来讲，
这句话就是愿所有的人都成为敬虔的神的儿女，
就是说愿所有的人都成为一个敬虔神的人。
所有的人都是敬虔的神的儿女，当然所有的人都会尊神为圣。
愿所有的人都是敬神为最圣的时候，就是愿神愿你的名为圣。
有人说这句话其实是跟传福音有关的，
有人说这句说话和传福音有关，
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
因为要所有的人都尊神为圣的话，
如果愿所有的人都要尊神为圣的话，
那当然所有的人都要听见神的名字。
所以就是所有的人都要听到神的名字，
要所有的人 都知道神的名字，我们就要去跟他们讲神的名字。
要让所有的人都要听到神的名字，我们就出去跟人家分享。
所以有人说是跟传福音有关系的，很有道理。
所以有人说是跟传福音有关的，很有道理。
接下来主耶稣接着说：愿你的国降临。
跟住嚟话，主耶稣话：愿你嘅国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什么意思？
愿你嘅国降临系咩意思？
从上面降下来什么意思？
喺上边降落嚟系咩意思？
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国，
我哋知道我哋现在所处嘅国
是撒旦掌权，
系撒旦嘅掌权。
是撒旦的国，
是撒旦的国。
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约翰一书第五章讲得很清楚，
在约翰一书第五章讲得很清楚，
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
全世界都是伏在这个恶者的手下。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充满着很多的罪恶，
所以这个世界充满很多的罪恶，
充满着很多的痛苦，很多各样的恶事，
很多的痛苦和恶事。
但是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这一个地上的这个国会毁灭，
但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这个地上的国会毁灭，
新天新地神的国会从天降下，
新天新地神的国由天降低，
那个时候神完全掌权，
那个时候神完全的掌权，
那个是神的国，
这个是神的国。
所以愿神的国降临，就是愿这个新天新地神完全掌权的这个国降临。
愿神的国降临，就是愿一个新天新地属于神的国降临。
这不光只是对这样的神的国的盼望和期待，
这个不单只是对这样的神的国的盼望和期待。
因为在神的国里面神完全掌权，
在神的国里面神完全的掌权。
所以这句话除了盼望这样的神的国降临之外，还有一层意思。
这句话除了盼望神这样的国降临之外，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现今也盼望神在这一个地上来掌王权。
就是换话，就是神在这个这样的地上来去掌权，
既是对将来神的国的盼望，
既然是对将来神国的盼望，
也求神可以在现在掌王权，
要求神现在在这地上来去掌权。
既然有这样的盼望，
既然有这样的盼望，
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就会有忍耐。
既然我们现在生活这样的世界，就要有忍耐，
因为我们有盼望，
因为我们有盼望。
这是神愿神愿你的国降临这一句话的意思，
这个就是愿你的国降临的一个意思。
接下来主耶稣又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跟着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神的旨意在天上当然是畅通无阻，
神的旨意在天上当然是畅通无阻，
但是在地上却不一样。
但在地上就不一样，
因为地上的人犯了罪，背逆了神，不愿意做神喜悦的事情。
因为地上的人犯了罪，他们不愿意听从神，而叛逆神， 佢就唔愿从遵行神嘅旨意。
所以神嘅旨意在地上有拦阻。
所以神嘅旨意喺地上有拦阻。
这句话就盼望神嘅旨意在现今的地上可以畅通无阻。
呢句说话意思即系话，愿神嘅旨意喺现今嘅世代里边可以畅通无阻。
对我们来说，
对我哋而家我哋嚟讲，
这也不只是一个盼望和期待。
呢个唔单止一个盼望同埋期待，
也是对我们自己的要求。
这个也都是对我们自己的要求，
也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他的旨意，
又叫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去明白神的旨意。
因为我们要想神的旨意畅通无阻，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
我们要神的旨意畅通无阻，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
这段祷告的这三个盼望，
这个祷告的三个盼望，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这三句的祷告文好像都是跟神有关系的，
这三句说话祷告言好像是与神有关的，
好像跟我们个人没有什么关系，
好像与我们个人没什么关系。
其实不光只是跟神有关系，
不单止与神有关系，
跟我们个人都有很大的关系，
与我们个人都有很大的关系。
等一下我还会做解释，
等一下再做解释。
这是这一段祷告文当中的第一大方面的内容。
刚才所讲的三方面就是这段祷告的经文的一方面的最大的内容，
第一大方面的内容，
一大部分的一大方面的内容
都是跟神有关的，
是与神有关的，
归根结底是跟神的国度有关系，
归根结底是与神的国度有关。
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当然是人人都尊神的名为圣，
在神的角度里面当然就是人人都要尊神的名为圣，
神的旨意也是畅通无阻，
神的旨意也都是畅通无阻。
所以这是第一大的内容，
这个是第一大部分的
为神的
一体的内容，
为神的国度的祷告，
为神国度的祷告。
我们要来思考为什么为神的国度祷告那么重要，
我们要思考为什么要为神的国度祷告这样重要，
是主耶稣的祷告文当中的第一大方面的内容，
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祷告第一方面大的内容。
其实道理很简单，
其实道理很简单，
我们是谁，
我们是哪位，
我们都是属神的人，
我们都是属神的人，
我们是神国的精兵，
我们是神国的精兵，
我们当然要为神的国度来祷告了，
当然我们就是要为神的国度来祷告，
这都不用做解释，
都不需要解释。
而且当我们为神的国度祷告，神的国降临，神掌王权的时候，
当我们为神的国度祷告，神的灵降临，当他掌王权的时候，
人人都尊神的名为圣的时候，
人人都尊神的名为圣的时候，
人人都明白神的旨意，并且愿意按着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
人人都明白神的旨意，又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
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因为我们生活这样的环境当中，
我们当然有很大的好处了，
当然我们有很大的好处，
所以不光只是为了神的国，
不单止为神的国，
也是对我们有好处，
亦都对我哋有好处，
所以为神的国来祷告很重要。
所以为神的国来祷告系好重要。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我哋祷告嘅时候有冇呢方面嘅内容呢？
我们可能常常在我们的祷告当中立了一大堆我们所需要的、所想要的。
我哋常常喺我哋祷告有列咗一大堆我哋想要或者我哋要求嘅。
我们提到神的名字，只是在最后那一句话的时候，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有一个名，
我们提到神的名字只是去到最后一句，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这个名
可能根本没有提到神的名，
根本没有提到神的名，
也没有提到神的国度，
又没有提到神的国度，
也没有提到神的旨意，
又没有提到神的旨意，
甚至根本就不想去明白神的旨意，
根本也都不想去明白神的旨意，
只想神明白我的心意，
只是想神明白我的心意，
按照我的心意来畅通无阻，
按照我的旨意来去畅通无阻。
如果我们是这样的祷告，
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的祷告，
神会很难过，会很失望，
神会很难过，很失望。
道理很简单，
道理简单，
因为祷告是我们跟父的讲话，
因为祷告是我们与天父的讲话。
如果你来到你的父亲面前，
如果你来到你的父亲面前，
你光是跟他讲你给我一点钱，
你成日都话你俾钱我，你俾钱我，
你帮我带我的小孩，
你帮我带我嘅小孩，
你帮我洗碗，
你帮我洗碗，
你帮我做这个做那个，
你帮我做呢样做嗰样，
但是从来不问一下你身体好吗？
从来你会问候你的身体好吗？
从来不问一下家里好吗？
你从来没问啊，屋企好吗？
你想想看，你的父亲会很开心，还是会很失望？
你思想下，你的父亲系好开心，抑或失望呢？
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有一个年轻人在外面上大学。
有个年轻人喺外地上大学，
忙着上学又忙着谈恋爱。
又翻学又忙，谈恋爱又忙。
平时很少跟父母讲话。
平时好少同父母讲说话，
只是在需要用钱的时候才跟父母亲发一个很简短的短信。
只是需要钱的时候才对父母亲发一个很短的短信。
有一天又需要钱了，
有一天他需要钱，
就跟他的父母发了一个短信，
就同他的父母发了一个短信。
短信里面说寄一百，
短信说寄一百。
他父母看到之后很难过，
他父母看了之后很难过，
他妈妈很伤心，
他妈妈很伤心，
爸爸也很生气，
爸爸也很生气，
说就那么忙吗？寄一百元，那个元那个字都不愿写，
真是忙到这样，寄一百元，一百蚊，那个蚊都不写。
所以夫妇俩就在那边，互相的抱怨发牢骚，
这个夫妻就在那里互相的抱怨发牢骚，
说话声越响越说越大，
讲说话的声音越讲越大。
旁边的那个这个他们的母亲，也就是这个小年轻人的奶奶听见了。
这个父亲的妈妈，即系呢个年轻人的奶奶，佢就听到了。
那这个老奶奶听到这个知道这个事情之后，
这个妈妈听到这个事情之后，
就跟儿子和儿媳妇说，
就同佢嘅儿子儿媳妇话，
说不要难过，也不要太伤心。
唔好难过，亦都唔需要太伤心。
孙子只不过学习太忙，没有时间跟你们写那么多字。
个孙子系好忙，冇时间同你哋写详细啲啫。
那这个做父亲，也就是做这个老奶奶的儿子的这个人就，他就跟他的妈妈说，
那个做儿子的，即系阿嫲嫲嘅仔，就对妈妈讲，
他说妈妈你就知道护着你的孙子，
你系妈妈，你只系去偏护你嘅孙。
他那么远，你怎么知道他学习很忙呢？
你佢喺咁远，你点知道佢咁忙呢？
那这个老奶奶就很风趣、很冷静地跟他儿子儿媳妇说，
那个老妈妈就好风趣，亦都系好轻松嘅对呢个儿子话。
他说我三十年前就知道我孙子现在上学很忙啦。
三十年前我就知道我个孙而家翻学就好忙。
你以前给我写信不是这样的吗？
你以前对我写信咪又一样？
我们来到父母的面前，
我哋嚟到父母嘅面前。
我们只说我们需要的，
我们只是说我们的需要，
不愿多说一个字，
不愿意 讲多一个字，
不愿意问一下父母是否可好，
不愿意去问下父母你有好，你好吗，
不愿意问一下父母家庭家所住的那个房子，现在可好，
也都不会问下父母现在所住的地方好不好，
父母很失望，
父母失望。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我哋嚟到神嘅面前祷告。
我们只说我们想从神那里得到的。
我哋只系讲我哋想向神嗰度要得嘅嘢。
没有神的名，
冇神嘅名。
没有关于神的国度，
又冇关于神嘅国度。
没有关于神的旨意，
又冇关于神嘅旨意。
神会很开心吗？
神会好开心吗？
盼望我们都可以在神的面前反省。
盼望我哋都好好嘅喺神嘅面前反省。
当我们把神的国度的祷告放在最重要最首要的位置的时候，
当我们将神的国度放在最重要最首要的时候，
其他你所想要的都不是问题，
其他你想要的都不是问题，
因为主耶稣讲得很清楚，
因为主耶稣讲得很清楚，
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义，
当你愿意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
当你先求神的国和义的时候，
其他东西都会加给你了，
其他的东西都会加给你。
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都可以在神的面前悔改反省，
弟兄姊妹盼望我们都 好在神的面前悔改来去反省。
当我们来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
把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放在最重要最首先的位置上面，
将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放在最首要的时候，
我们来求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要求来去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来求神让我们可以传福音，很多的人都可以听见神的名，
我们要求神让我们能够传福音，让很多人都听到神的名字，
我们来求神可以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上面仍然坐着为王，
我们要求在这个这么败坏的世界里面，神仍然坐着为王。
这是这一段祷告文当中第一大方面的内容。
这个就是这个祷告文的第一大方面的一个内容，
也是最重要的内容，
也都是最重要的内容，
就是为神的国度的祷告，
为神的国度祷告。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方面的内容，
让我们看第二方面的大内容。
接下来在第十一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第十一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我们对这句话很熟，
我们对这句话很熟，
我们平时的祷告都有这方面的内容，
我们平时祷告都有这方面的内容。
有些人说，哎呀，不好意思，在神的面前老是求这个求那个，不好意思、
啊、有人说不好意思，在神面前经常都求这样求那样，
好像很不属灵，
好像不属灵。
其实我们求我们生存所需要的也没有关系，
其实我们要求我们生存所需要的没关系，
神爱我们，
神爱我们，
自然顾念我们生存的需要，
自然会顾念我们生存的需要。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要不要不好意思来求。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都不可以说不好意思来求。
当你完成第一大方面为神的国度的祷告的之后，
当你完成第一部分为神的国度来去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大胆的为着我们所需要的来祈求。
我们就要大胆的来到神的面前，为自己需要来祷告。
但是我们要注意，
但我们要注意，
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他没有说我们明天后天将来老有所依的那些钱财今天也赐给我们，
不是说、明日将来我老的时候有得依靠的这些钱财今日都赐给我。
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今天给我们，
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是今日所需要的赐给我们。
我们来神的面前，为什么我们求那些所需要的常常有很长的一个很长的一个单子呢？
我们来到神面前要求我们的需要，为什么常常会有一个这么长的单呢？
因为我们所求的那些不光是今天需要的，
因为我们所求的这些也不单止今日的需要，
我们把明天后天甚至二十年之后所需要的我们今天也来求了。
我们将明天后天甚至二十几年之后的事都来求一次过在神面前。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神面前所求的那个购物单常常很长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所求的那个购物单要这么长。
所以盼望我们为今天所需要的来祈求，
盼望我们都是明白在今日的需要来去求。
神不光只是顾念我们生活的需要，
神不单止顾念我们生活的需要，
他也保守顾念我们生命的需要，
他要保守和顾念我们生命的需要。
这段祷告文接下来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跟着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
这里的债不光只是主要的，还不只是指那些钱财方面所欠的债。
你要讲到个债，最主要不是讲这个钱财的债，
主要还是指我们所犯的罪，我们得罪别人，得罪神。
就是我们所讲的，我们得罪人，得罪神。
这段经文我们常常会误解它的意思，
这段经文常常误解，
请大家特别注意听，
请大家注意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
有人说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好像是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了，
字面有很多人说我们是免人的债，
神也要学我们，也要去免了我们的债，
神又要学我们去免我们的债，
好像是说神要以我们为榜样一样也免我们的债，
就好像神以我们为榜样要免我们的债。
这样的解释显然是错误的，
这个这样的解释显然是错，
因为我怎么可能让神以我们为榜样来免我们的债，
怎么可以用神以我们为榜样去免人的债。
也有人说，
有人说
这句话的意思是神赦免了我们，我们也要去赦免别人。
有人说、神既然要赦免我们，我们就赦免别人。
虽然神赦免了我们，我们也要去赦免别人，这一句 这一个说法本身是对的。
虽然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要赦免人的罪，这个道理是对的。
因为哥罗西书讲得很清楚，
哥罗西书讲得很清楚，
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主怎样去饶恕你们，你们又应该如何饶恕别人。
但是主赦免了我们的债，我们要去赦免别人的债，并不是这句话的意思。
但是 神赦免我们的债，又我们又赦免人的债，最主要不是这方面的内容，
不是这句话的意思，
不是这就是这句话的内容。
因为当我们说神赦免了我们，我们也要去赦免别人，是神赦我们在先，我们赦免别人在后，
就是说神赦免我们的债，我们又赦免人的，就是神先赦免我们，我们又之后先赦免别人。
但是这一句话里面，我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免了人的债在先，
就是这句说话其实就是反过来，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就是我们免人的债先。
中文不是很注意时态，
中文那个翻译那个时间的时态不是很明显。
事实上无论是英文还是希腊文都很清楚，我们免了人的债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就是在这个原文或者是英文，就是我们免人的债已经发生了的事情。
我们求神免我们的债是现在求神来做的事情，
求神来去免，神免我们的债，就是现在去求神来去免我们的债，是现在式的事情。
那么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
这句说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愿意赦免别人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愿意赦免人的时候，
我们肯定都很清楚，
我们肯定很清楚，
人都会犯错误，
人是会犯错的，
人都需要别人赦免他，
人都是需要别人去赦免他。
今天他得罪了我，
今天他得罪我，
我知道他会犯错，我也会犯错，
我知道他会犯错，我也会犯错，
我知道他需要赦免，我也需要赦免，
我知道他需要赦免，我也都需要赦免，
所以我先赦免得罪了我的他，
我先赦免得罪我的那个他，
我也知道我也得罪了神，
我又知道我又得罪了神，
所以我饶恕了他，
所以我饶恕了那个他，
同时在这之后我也求神饶恕我，
同时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要求神来赦免我，
这是这一句话的意思，
这个就是这句话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先有悔改，先知道人需要赦免，
这个说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先要悔改，先赦免人的错，
当我们赦免别人之后，
当我们赦免别人之后，
我们来求神赦免我们，
我们来神面前来求神赦免我们。
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想象
当我们知道我们人很软弱需要赦免，
我们知道人软弱需要赦免，
我们也带着悔改的心赦免别人，
我们带着一个悔改的心又赦免别人，
然后我们再来神的面前求他赦免我们，
然后又去到神的面前来求神来赦免我，
神喜不喜悦？
神喜不喜悦呢？
神肯定很喜悦，
神一定是喜悦，
肯定愿意赦免我们，
肯定很愿意赦免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得罪了神，在神的面前来求赦免之前，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当我们得罪神要求神来赦免我们之前要做的事，
就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去赦免别人，
我们就要求神帮助我们先赦免别人，
然后再求神赦免我们，
然后求神来赦免我们。
但是我们得罪犯罪光求神赦免我们还不够，
我们犯罪光是求神赦免我们不够，
你不能说我犯罪了求神赦免神可以赦免我，
我们不可以说我们犯罪求神赦免我们神就赦免了我们了，
然后你继续的罪越犯越多越犯越大，
你就可以罪越犯越多越犯越大，
那显然是错误的，
显然是错的。
我们除了求神赦免我们之外，
我们除了要求神赦免我们之外，
我们还要求神帮助我们，以后我们罪越犯越少，
我们又要求神来帮助我们，以后我们犯的罪越犯越少，
阻止我们犯罪，让我们犯罪的机会越来越少，
阻止我们犯罪，让我们犯罪的机会越来越少，
这样你才会越犯越少，
这样你才会越犯越少。
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主耶稣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咁就系因为点解跟住嚟所讲嘅，不要叫我们遇见凶恶，救我哋脱离。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啊，不叫我哋遇见试探，救我哋脱离凶恶。
有试探就容易犯罪。
有试探就容易犯罪。
不遇见试探，当然就少犯罪。
当我哋唔少遇见试探嘅时候，就少犯罪。
当我们可能会去犯罪。或者在那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
当我们真的要在犯罪的时候，我们要求神脱离这个凶恶。
这是帮助我们可以少犯罪，不犯罪。
就这样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少犯罪或者不犯罪，
这也是为我们的生命的祷告，
这个也是为我们生命的祷告。
所以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的前半部分，
这个十一节去到十三节的前半部分，
是为我们的生活和生命的祷告，
是为我们的生活和生命来去祷告。
这是主耶稣这一段祷告文当中的第二大方面的内容，
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祷告第二方面的大内容，
为我们的生活和生命的祷告，
为我们的生活和生命来去祷告。
这边特别要注意提一下，
这里特别要提一下，
是为我们的生活和生命的祷告，
是为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来祷告，
不是为我的生活和我的生命的祷
告，不是为我的生活和生命来祷告。
也就是说我们的祷告当中不光只是为我的生活和生命的祷告，
为我来说我们的祷告当中不单只是为我的生活和生命来祷告，
也包括为他，为他
包括为他，为他
是为我们的生活，
是为我们的生活和生命来祷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为别人代祷神也很喜悦，
这个就是我们为别人对祷的时候神也很喜悦。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如何为自己，为别人，为我们的生活和生命来祷。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懂得怎样去为自己又为别人来祷告，
不光为我们罪得赦免来祷告，
不单止为我们罪得赦免来祷告，
也为我们少犯罪不犯罪来祷告，
又为我们少犯罪不犯罪来祷告。
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光为了弟兄姐妹或者你的家人找一份好工作来祷告。
所以弟兄姐妹，不单止为你自己或者弟兄姐妹去找份好工来祷告，
更需要为了他在这个工作当中少受试探来祷告，
更加重要的在这个工作里面少遇试探来祷告。
不要光为了你儿女可以上名校来祷告，
不单只是为你的儿女可以去到名校来祷告，
也要为了他上了名校之后 所伴随而来的那些试探来祷告，
让他们去到名校之后跟着而来的试探来祷告。
也不要光为了你的丈夫工资可以提升，职位可以提升来祷告，
不单只为你的丈夫工资或者职位来提高，
更需要为了他工资提高职位提高之后所面临的很多的试探来祷告，
要他工资提高职位提高所带来的面对的试探来祷告。
这是守望的祷告，
这个就是叫做守望的祷告，
很重要，
很重要。
我们常常在别人跌倒犯罪之后我们来祷告，
我们常常在当别人跌倒需要的时候你先为他祷告，
但是却不愿意花一分钟的时间来为着他可能面临的试探可能的跌倒来守望祷告，
但是不愿意花一分钟他将来要面对的试探或者将来会跌倒来祷告。
特别是我们做父母的，
特别是我们做父母的，
在座的大部分都是父母，
当中大部分都是父母，
有些儿女小一些，有些儿女已经成人了，
有些的孩子会小一点，有些会大一点，
甚至可能有些你的儿女都已经做了爷爷奶奶了，
或者甚至有你自己的儿女都已经做了爷爷奶奶。
但是无论如何，
但无论如何，
你都可以为着他远离试探少犯罪不犯罪来不停的守望祷告，
无论如何你都可以为他们远离试探少犯罪甚至不犯罪来祷告，
因为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个很重要。
我们做父母的常常花很多的时间来督促儿女的学习，
我们做父母的常常用很多的时间来去督促你的儿女来去读书，
儿女考了95分回来很开心，
儿女考了95分回来你很开心，
结果你花半个小时问他为什么那5分没有了，
但是你又用了像半个钟头问他为什么还剩5分，
但是不愿意花一分钟时间为他可能在外面面临的很多的试探来祷告，
但是你不愿意花一分钟去为他在外面会将他面对的试探来祷告。
所以求神让我们一起都在神的面前悔改，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来悔改，
包括你也包括我，
包括你和我，
让我们可以做守望的祷告，
让我们可以做守望的祷告。
有一个年轻人学业非常好，
有个年轻人的学业非常好，
从小父母就常常帮助他学习，
从小的父母帮助他读书，
参加很多的课外的补习班，
参加很多课外的补习班，
钢琴也弹得很好，
钢琴也弹得好，
画画也
画画得好。
高中毕业之后考到名校，
高中毕业之后考到名的大学，
到了名校之后他才发现，
去了名校之后他才发现，
他除了学习好，除了钢琴好，除了画画好，其他什么也不会。
他除了读书好，钢琴好，画画好，什么都不懂，
也不会跟人家打交道，
又不懂跟人家打交道，
所以在大学里面很孤单，
所以在大学里面很孤单，
就陷入到毒品色情当中，
就陷入这个毒品和色情的当中，
所以他就悔改，在神的面前来求神帮助他，
他悔改要去到神的面前来帮助他，
但是他对神有苦读，
但是他对神有苦读，
他跟神说，
他跟神说，
我从小来教会，我的父母从小就为我祷告，为什么你不帮助我呢？
我从小就去教会，从小我父母就为我祷告，点解你唔帮助我？
为什么你不听我父母的祷告呢？
点解你唔听我父母嘅祷告？
神就跟他说，
神对佢话，
我一直都听你父母的祷告，
我一直都听你父母嘅祷告。
你父母让我帮助你学习好，
你父母叫我帮助你读书好，
你父母让我帮助你钢琴弹得好，
你父母叫我帮助你钢琴弹得好，
你父母让我帮助你画画画得好，
你父母叫我帮助你画画画得好，
你父母常常在我面前求让你可以考上好大学，
你父母常常嚟我面前话。帮助你去考到个好个大学，
我全听他们，全给你了。
佢我全听佢哋，全部都俾你。
我让你的父母花点时间为你做守望的祷告。
我叫你个父母要用多啲时间嚟去为你做守望嘅祷告。
十八年来，你父母从来都没有为这方面来求。
十八年来，你个父母从来冇喺呢方面为你祷告。
虽然这只是一个故事，
虽然呢个只系个故事，
但提醒我们，
提醒我哋。
不要光为了他所需要的来祷告，
不单只为他所需要的来祷告，
更要为了他可能的试探犯罪来做守望的祷告，
更加重要的就是为他会面对的试探或者的软弱、做守望的祷告，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凶恶
在这段祷告文当中很重要，我们常常忘掉，
我哋喺呢个祷告当中系非常重要，但系我哋又常常忘记。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我哋求神帮助我哋。
为我们的生活和生命祷告。
为我哋嘅生活同埋生命嚟去祷告。
这是第二大方面的内容。
呢个系第二方面大嘅内容。
我们常常以为主祷文到了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我哋常常以为主祷文嚟到呢度就差唔多完啦。
但是后面还有第三大方面的内容。
其实后面仲有第三方面嘅大内容。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因为国度、荣耀、权柄，全是属你的，直到永远。
这是赞美神。
这个是赞美神。
说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神的。
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系神的。
而且是永永远远的。
而且永永远远的。
这是说神有充满着，有永远都有充满着荣耀。
就是说神永远都是充满荣耀。
永远都充满着权柄，充满着主权，
永远充满权柄和主权，
这是对神的赞美，
这个是对神的赞美，
我们也常常赞美神，
我们常常去赞美神，
但是我们常常赞美神，因为神给了我所想要的工作，我们就赞美他，哦，你真爱我，
我们赞美神是因为神赐给我们有你想要的工作，就说神啊，你真伟大，
这个
赞美很好，
很好，
这个赞美好，
我们也常常因为生病了，神医治了我，我们在神的面前说：“神啊，你真是医治的神，我们赞美你。”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求神，神医治我们，你就说：“神啊，你真的好，你是一个医治的神。”
这样的赞美也很美。
这样的赞美也都很好。
但是不是我们没有工作，没有生病，那 就不用赞美了？
是不是当我们没有工作，我们不生病的时候，我们就不赞美神？
仍然需要赞美，
仍然要赞美神，
因为神本身就配得这所有的荣耀、权柄、主权，配得我们的赞美。
因为神本身就是属于这个荣耀、权柄和荣耀，是配得我们的赞美。
而且赞美不只是在礼拜天、主日崇拜、唱诗的时候赞美，
而且赞美不是在星期日、崇拜的时候唱赞美诗，
也不只是你在众人面前分享你经历神的经历而赞美，
不是说你在众人面前去分享你的经历来去赞美神，
在你的祷告当中，一个人躲在房间没人听的时候，仍然需要赞美神，
当你祷告这个房间没人听到的时候，仍然要赞美神。
这是第三大方面的内容。
这个是第三方面的大内容。
为着赞美神而有的祷告。
为了要赞美神而有的祷告。
这也是神很想听的祷告。
这个也是神很想听的祷告。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天天祷告的时候都要这么麻烦这么啰嗦的来赞美神呢？
你或者会说，一日的祷告每次都要这么麻烦这么啰嗦都要赞美神呢？
其实我们赞美神不光只是因为神想听，
我们其实赞美神不是因为神想听，
不光是他愿意听见这样的祷告，
不单止他愿意听到这样的祷告。
弟兄姐妹，我告诉你，
弟兄姐妹，我告诉你，
赞美神的祷告跟你个人有很大的关系。
赞美神的祷告是与你个人是有很大的关系，
对你个人有很大的好处，
对你个人有很大的好处。
道理很简单，
道理简单。
当你天天祷告的时候，
当你日日祷告的时候，
当你想起神的荣耀、神的大能、神的权柄，
当你想到神的荣耀、祂的大能和权柄的时候，
当你为着神的荣耀、神的能力、神的权柄来祷告的时候，
当你为着神的荣耀、祂的荣耀、祂的权柄来去祷告的时候，
而且天天都有这样的祷告的时候，
而且日日都有这样的祷告的时候，
你天天心里都会想起神的荣耀、神的权柄、神的大能，
你会日日都想起神的荣耀、祂的权柄和大能，
你自然就会更加的敬畏神，
你自然的就更加来去敬拜神，
自然就会更加的懂得来依靠祂、信靠祂，
你就更加懂得来到去依靠祂、信靠祂。
你透过祷告，
透过祷告，
透过祷告当中赞美神，
透过祷告当中的来去赞美神，
你变得越来越敬畏神，
你变得越来越敬畏神，
变得越来越懂得依靠他，
变得越来越懂得的依靠他。
谁得好处？
谁个得到好处？
你当然得好处了，
当然你自己。
所以这样的祷告不光只是神想听，神喜悦听，
这样的祷告不单止神是喜悦想要听，
而且也是对你有好处，
而且对你有好处。
同时我们也要透过这样为着赞美而有的祷告，
而且我们要透过这样去赞美神的祷告，
让我们学习把荣耀归给神，
让我们学习是将荣耀归给神。
我们常常偷了神的荣耀归自己所有，
我们常常去偷神的荣耀归给自己。
当我们偷神的荣耀归自己所有的时候，你是要承担后果的。
当我们偷神的荣耀归给自己的时候，你要承担责任。
连大卫那样敬畏神的人，
连大卫这样敬畏神的人，
他都会要炫耀自己的能力，
他都是先
炫耀自己的能力，
他要显耀自己的能力。
当大卫功成名就之后，
当大卫功成名就的时候，
国家很强大之后，
国家很强大的时候，
他要想让别人知道一下我的兵力有多么的强盛，
他想展示人家看我的兵力有多强大，
他就吩咐他的元帅到以色列到犹大去数数有多少他的兵力，
他就吩咐的元帅去到以色列犹大地方数算一下有多少兵力。
他那个数兵力不光只是客观的要知道有多少兵力，
他这样去数算不单只客观的想要知道他有多少兵力，
他是想炫耀一下我有多么的强大，
他要炫耀自己有多大的强大，
他窃取神的荣耀，
他是偷取神的荣耀，
神就处罚他，
神就处罚他，
以至于他的民众当中七万人得瘟疫而死，
在他的民众当中有七万人得瘟疫而死。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学习赞美神，
我们要学习赞美神，
将荣耀权柄能力全归给他，
将荣耀权柄能力归给神，
这也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也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因为你不这样做，你把荣耀窃取给你，你会受祸。
如果你不是这样将神的荣耀来去偷取，你会惹祸。
所以这第三大方面的祷告内容很重要，
这个是第三方面祷告的内容很重要，
为着赞美神而有的祷告，
为着赞美神而有的祷告。
整个这短短的主导文，
短短的几段的主导文，
是主耶稣为了教导我们而做的示范性的祷告，
是主耶稣要教导我们来去做个示范的祷告。
虽然我们不用祷告的时候照本宣科一字不落的背下来，
虽然我们祷告不需要一字一句你的照本搬科来去祷告，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一个祷告当中包括三大方面很重要的内容。
但我们要学习在这个祷告当中包括有三大方面的最主要内容，
为神的国度的祷告，
为神的国度祷告，
为我们的生活和生命的祷告，
为我们的生活和生命祷告，
为了赞美神而有的祷告，
为了要赞美神而有产生的祷告，
为我们的生活和生命的祷告，我们相对平时不太容易忘记。
在这个为我们生活生命里祷告，平时我们不会忘记。
但这只是第二大方面的内容。
这个只是第二方面的大内容。
我们还有为着神的国度的祷告。
我们还要为神的国度来祷告。
为着赞美神而有的祷告。
为了要赞美神而产生的祷告。
这才是完整的祷告。
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祷告。
而这三方面的祷告内容其实是相互紧密相连的。
而且这三方面的祷告是紧密相连的。
当我们为神的国度祷告，
当我们为神的国度祷告，
神的名得荣耀，
神的名得荣耀，
神在世上掌王权，
神在地上掌王权，
我们的生活和生命的需要当然可以得满足。
我们的在地上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需要一定会得满足。
我们也可以经历到神的能力荣耀，
我们又可以经历神的荣耀和能力，
也可以好好的去赞美他，
也都可以好好的赞美他。
这是这一段主导文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
这个就是主导文要告诉我们听的信息。
盼望我们弟兄姐妹，
盼望弟兄姐妹，
我们好好的来对照主导文，反省我们自己的祷告。
我们要好好的对照主导文来反省我们现有的祷告，
让我们的祷告都可以有这一些方面的内容，
让我们的祷告都有这方面的内容。
因为这是神很想听的祷告，
因为这些是神所想听的祷告。
也透过这样的祷告让神的名得荣耀，我们人也得益处。
要透过这样的祷告神得荣耀，我们也都得好处。
前面潘传道一上来在这边祷告的之前说，
首先潘传道在祷告之前所说的，
要为着我们的祷告会，
要为我们的祷告会
来祷告，
来祷告。
在座的大部分弟兄姐妹都没有来参加过教会的祷告会。
在座的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没有参加过我们的教会的祷告会。
但是我知道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在家里也祷告。
但我知道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在家有祷告。
但是我是想告诉你，在教会的祷告会当中祷告，跟你在家里的祷告有很大的差别。
但我要告诉你，在教会的祷告会的祷告和你在家自己的祷告是有很大的分别。
上个星期以来到这个礼拜三，一些主要的一些的事情你在家里面可能不一定知道。
在上个礼拜至到来紧的星期三要发生的一些很大的事情你或者不知道，
但是你来祷告会可以知道。
但你来祷告会你会知道，
祷告会当中甚至有些事情是不方便在这里公开讲的。
但在祷告会有些祷告事情是不方便在这里跟大家讲的，
祷告会当中分享出来大家一起祷告，
在祷告会大家分享出来一起的祷告。
这个是你在家里不可能有的，
这个在家里你是不会有的。
祷告会我们常常都是两个人三个人一个小组，
我们祷告会常常是两个三个人以上的祷告，
既有彼此的祷告，
既有彼此的祷告，
也有一同的祷告，
有一同的祷告。
这你也是在家里没有的，
这个在你家里没有的。
祷告会的时候我们有传道人，还有一些有很多年很会祷告的人。
我们在祷告会我们有传道人，或者是有在当中有很多年一起祷告的弟兄姐妹。
你来了之后可以跟他们一起学习如何祷告，
你来了之后可以跟他们一起学习怎样去祷告。
这也是你在家里没有的，
这个是你家没有的。
还有一点在家里没有的，
还有一点在家是没有的，
你来教会那一个小时你专心祷告，
你来到教会这一个钟头是专心的用来祷告，
不用担心有人按门铃，
也都不需要担心人来叮当，
不用担心有人来找你，
也都不需要担心人来找你，
可以专心的祷告，
可以专心的祷告。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都可以来教会祷告会祷告，
盼望弟兄姐妹都可以来到教会的祷告会祷告。
今天我们讲的是主导文，
今天讲的是主导文，
不是讲祷告会的祷告，
不是讲祷告会的祷告。
但是我们盼望都可以好好的祷告，
但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好好的祷告，
盼望我们的祷告当中都有神很想听的这一些祷告的内容，
盼望我们的祷告都能够达到神愿意听的喜悦的一些的内容。
这一段主导文教导我们神很想听的祷告有三大方面的内容，
这个祷告文教导我们神喜悦的祷告有三大方面。
为神的国度的祷告，
为神国度的祷告，
为我们的生活和生命的祷告，
为我们的生活和生命祷告，
为着赞美神而有的祷告，
为着赞美神而产生的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